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起研读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很好的很好的一段时间。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请大家能够 mute 的话，把你们的 microphone 关掉，这样子的话上课比较不会干扰到。开始之前，我想心里面一直挂着的上个礼拜的第二堂的问题，还有他们有一些作业，其中有一题我出了那个 setting 没有 set 好，所以有答的人应该有20分，结果没有一个人拿到那个20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上课上次第一个问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人解答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15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去查看了一下，在新译本呢，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却没有人能够参透他。那我觉得这个字，其实那个中文翻译看透万事跟参透，那个是可能是一个那个 key， 在原文的这个圣经里面是希腊文叫做 anakrino。那这个字它翻译的时候可以翻成，在整个新约福音当中出现了大概16次，那最常翻译的就是 exam， 就是很审查审视，然后还有 judge， 就是审判判断，另外还有就是 ask question， 问问题， search 就是搜寻，或是 discern， 就是说分辨。那这个是如果你们弟兄姊妹他们你们想要更进一步，就是自己在研读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参考的一个圣经网站，就是 Blue Letter Bible。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就是原文圣经的意思的话，可以到那个地方，他把整本圣经里面每一个希腊字，还有旧约里面的每一个希伯来字，他都有一个 concordance， 就是全部的 index 在哪章哪节出现过，这样子。那有时候常常是我读经查，就是有到希腊文或是希伯来文需要的一些参考的时候，我会去那个地方来查考。圣经当中会没有其他的地方出现的经节。在英文的翻译和 NASB， But one who is spiritual discern all things, yet he himself is discerned by no one。 那这边的话就有点像是判断，那我觉得 NIV 这个翻译呢可能更清楚一点，比较合乎现代的英文的哈，就是 the person with the spirit makes judgments about all things, but such a person is not subject to merely human judgments。 那我用 Google 的 Translate 把这段英文翻译成，现在 Google Translate 好像是越来越好了，有圣灵的人对万事都有判断力，但这样的人不会仅受制于人的判断力。我想就跟原来这个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那这个的意思就更明显了。那另外还有一些 New King James Version， But he who is spiritual judges all things, yet he himself is rightly judged by no one。 那这个是那个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参透他的一个解释。那另外作业，这次作业有一些比较 trick 的问题。第二题在哥林多广会堂的是谁？答案是索提尼跟基利斯布。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8章里面，如果你们去读的话，也看见虽然保罗在那边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开始去的时候那个广会堂的叫基利斯布，等到后来他快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管会堂的是索提尼，而且索提尼因着犹太人要到方伯 Julio 面前控告他，还无缘故的被大家打了一顿。所以这个题的管会堂的答案是有两个人多选题。下列哪个叙述是对的？这个可能是多打的。正确的答案是保罗传福音的重点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 第一题比较 tricky 哈，是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设立的，并不是第三次。那第三个跟第四个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他说我们保罗引人归主是靠着神向他启示的奥秘与智慧。他说我们第二章第一节，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他并不是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那另外第二个答案就是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是，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所领受是从神来的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不是叫我们知道世上的事。可能神的我们所领受的灵可以可能叫我们知道一些世上的事情，但是圣经在这边所说的就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可能包括一些世上的事，但并不是全部。所以比较这个正确的在这里面这个叙述里面最正确的就是保罗传福音的重点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另外第五题，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这一题所有有回答的每一个人都答对了，我想这样很好，就是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找这个串珠的圣经啊，或是这个网络上面的圣经，很容易能够找到这个经文是出自什么地方的，是在以赛亚书第64章里面。另外还有一题自由发挥题，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中国人是什么那这一题我 setting 错了，本来我要 set 到就是所有填答案的都对，但是好像我们知道是里面没有那个方形，就出来之后没有一个对的，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出的是要求财富，求财神，要发财。另外还有一些是desire more money， 可能不知道怎么打中文哈。所以那另外还有追求名利，求神拜福，求福祈福，求平安。中国人平安，然后看另外看前面讲道理，讲实际，讲关系。另外还有中国人就是传福音。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可能感谢神啊，把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放在许多的中国人当中。那也有人在说，我们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段哈、就是从耶路撒冷往西传，一直要传，再从那边。传到中国之后，要从中国再传回耶路撒冷，这是福音的最后一棒，是要透过中国人经过阿拉伯的世界，再把福音传回这个耶路撒冷，也是很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所给我们的答案。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要的内容，是第三堂课。之前我选的主题这边的是劝勉大家，基督是教会的根基，结党是属肉体的。当我在准备之后，我觉得更比较贴切的一个主题是哥林多的教会对神仆人有错误的观念。那我们进入到主题之前，把第一章第二章复习一下，很简短的。保罗一开始就有一个问安跟感恩，接着他马上就进入到他想要写信的主题，就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责备。他责备他们结党纷争，他责备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然后他也责备他们不明白属灵的智慧。那今天的第三，如果把第一到第四章包括在一起的话，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第四个保罗对他们的责备，就是他们对神的仆人有错误的观念。那我们如果把第三、第四章再细分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第三章是把它是推崇个人而分党，保罗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对的，并且保罗在第四章里面跟他们讲到使徒，神所呼召的使徒，神的工人，神的管家，我们应当怎么样看他，看神的管家怎么样，是还有神的管家的职责品德。另外还有保罗他们以怎么样以为父的心，以管家的一个心态来劝勉这些神所交付他给托付给他教会当中的信徒。现在就进入第一段 只推崇个人的分党是不对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可不可以请海波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喂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你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只有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好，谢谢。保罗在这边责备他们，他们是基督里是婴孩的，他们只能吃奶不能吃肉，而且他们当中还有嫉妒跟纷争，和世上的人一样。在当时哥林多城，他们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希腊文化当中，他们这个他们也有很多的神，而且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很多就是有拜那些希腊的神。他们那个哥林多城就旁边这个就是这个在哥林多城亚波罗神庙剩下来的那些石头柱子。但是在希腊人他们的神的观念呢当中，跟我们保罗所传讲给他们的神，他们是观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那些他们的神当中呢，他们那些神就是跟人一样，是有七情六欲，他们当中也会嫉妒，也会纷争。他们之所以不同于人，就是他们有特殊的能力，而且他们的生命可以比人更久更远。这个就是在希腊文化当中他们对他们所知道的神的观念，而且他们的神是有非常多的神，有一个太阳神，他们是管理一切的。那就在保罗比如说就是他们在希腊的女神当中呢，他们有这样的传说，就是当时有三个女神站在一起，站在那边，他们就在站在一个水池的旁边，他们就在里面照自己看看是漂不漂亮。结果当刚好就三个人同时都在那里，他们就争竞起来了，就嫉妒。他们要知道他们三个人当中谁是最漂亮的，那他们就到地上去找了，就在地上他们就有一个人就来了，然后他们就跟那个人谈条，就让那个人他们就讲好说，那我们让那个人来评断谁说他最漂亮的，那我们三个人当中就是谁最漂亮的。结果那个人来了，所以这三个女神呢，他们就各个出很优厚的条件给那个人。那最后那个人选择了一个条件，就是说有一个女神她说要给她健康，有一个女神说要给她财富，另外一个第三个女神呢就说我把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女人可以让你，如果你说我是最漂亮的，那我就把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让你成为她，可以成为你的妻子。那结果知道这个人叫做这个人，他就选了第三个，然后所以他就后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荷马史诗里面这个《Iliad》，他开始的第一篇里面那个木马屠城记里面的那个历史就是在这个里面，然后他的背景就是这三个女神就选了一个。就选了一个人来评断他们最漂亮的，然后这个人叫做想起来这个人叫做 Paris， 然后世界上当时最漂亮的女人叫做 Helen， 那个时候是斯巴达国王的一个嫔妃，结果呢他去那个国家的时候，他代表他的父亲就是 Troy 那个特洛伊，跟当时保罗在那边所看见的那个特罗亚的城，看到希腊，看到一个马其顿人在那边夜间做梦，那两个城可能就在附近，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城。那这个木马屠城记的故事就是在这个特洛伊或是特洛亚附近所发生的，那也是在希腊的神话当中里面最喜欢为人绘制人口的一个故事，那也拍成了好多电影给大家看。然后这个是这个特洛亚，所以说我们看见他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他们把属世一切他们信主之前的一些风俗习惯也带到教会里面，和世人一样。那我们现在看见世人一样，世上的党派是什么，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我们现在甚至这个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看见政党上面有共和党有民主党，他们之间的这个斗争，他们中间的这个对立是越来越明显等于是说我们现在看见这个世上的党派把美国的社会已经搞成这个样子，没有任何一点的行政的效率，很多人有需要的就是需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审理了半天，然后共和党所的理念，民主党的理念是南辕北辙，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另外一个党派来做妥协，那结果就是苦的话就是我们的人民。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纷争是属肉体的，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也就是这样，他们也就导入了一个个人崇拜，他们说亚波罗是什么，保罗是什么，他们都保罗说都无非都是执事，使生命成长的却是只有神。神的执事在这边所说的这个执事，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在后面讨论会再更深入的研讨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执事，也就是神的管家，或是神的对我们来说就是现在的牧师，他们引人归主。但是呢亚波罗可以浇灌，保罗是让他生长的，亚波罗浇灌，但是唯有让他生长的却是神而且呢都是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同工。那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次大概90年末代的时候，2000年初，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经历到一些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当时呢，我跟我太太，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非常的重。那我太太她就有一个 complaint， 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做的一些幕后的工作，然后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最后礼拜天回到家里面的时候，都是晚上四点五点以后，因为我们在教会有一个中文学校，我们是负责中文学校的一些事工。那在当时呢，她就常常有时候就想，我们在后面做了很多的工，都没有人看到，好像没有人 appreciate， 就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边所说的，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作为贵重的，作为卑贱的。就有一天神就让他看见，在祷告当中让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很多的器皿，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雕琢的很精致，那有的呢很卑贱，就像很普普通通的木头这样做的一个的，有各种的材料，但是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灯，但是那个灯所发出来的光的亮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神的眼光来，所以他就领悟到说，看到这个意象，他就领悟到说，在神的国当虽然是有金器有瓦器，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每一个器皿你的发出来的光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这边也是保罗所说的，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们的品格不一样，我们的讲道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对神来说，我们所里面所发出我们的功用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同工。同样的，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服事的机会，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神呼召 你在教会当中有服事的机会，如果你经过祷告你愿意去参与的话，你就认定，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不是在讲台上面讲到，甚至如果神呼召你到厕所里面去扫厕所或是做清洁的工作，如果都是为了教会的工作的话，在神的眼光看起来，这里面的价值都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保罗要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分党，不要崇拜个人，这个是不对的。第三章第十到第十六节，可不可以请嘉玉帮我们念？
好的。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谢谢。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保罗他就是一个工头，他把那个根基已经打好了，接着后面有很多，就是后面那亚波罗上来建造，所以保罗在这边把这个跟哥林多教会的人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这个教会就好像是一个建筑，是一个 building， 我把福音传给你们，这个就是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根基是不能改变的，他已经打好了。那在上面建造的呢，亚波罗来建造，彼得来建造，保罗来建造，但是呢真正的这些建造完全就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而且呢这个所建造的工程是需要受到考验的。在这边保罗有看到金银宝石或是草木和谐在根基上建造，这里有两类的材料，我想是打比喻，金银宝石若是你把真的是把金银宝石去放到火里面一烧，金跟银可能不会受影响，虽然它的化了，但是呢它不会变，它的这个本质不会变，但是宝石呢不一定。但是如果是草木和谐的话，一定一烧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类的工程必然显露。而且这个后面呢他是有说过，这个必须经过火的考验，就好像他们在这神面前的建造的时候是要经过一个，最后等来的时候是需要经过一个审判的过程。所以保罗亚波罗他在这边在哥林多教会所牧养的，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教会所建立的根基，并且呢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这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就是圣殿，圣殿被毁了，人必同亡。这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有一段类似的一个讲到神是我们的神是神的殿的一个叙述，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在这一段，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转换，是一个我们从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外人和客旅，到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进到神家里面的人。当我们进到神家里面以后，我们就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那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房角石，那跟保罗这边所描述的是非常的前后的呼应。然后这边又更详细的，保罗就想又更详细的说，而且呢，这个建筑呢，而且有各房靠着它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各房，我们是一同来建造的，那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非常设计完整完美的一个圣殿。那我们也靠它同被建造。那不仅这个建造好像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建造教会，那这个教会的是耶稣基督是根基，是那个房角石，我们来建造。但是当我们建造完成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成为那个圣殿，成为圣灵的居所。所以在这段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奇妙的转换。本来我们跟这个神的国没有任何一点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进到神的国以后，我们自己被建造，不仅被建造之后，我们这个身体也成为一个圣灵的居所，就是一个圣，就是你们，就是这殿就是你们，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就是圣殿。那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见，在主后70年，圣殿被罗马人摧毁，那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也就亡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神在这边，在圣经当中，圣殿有两次被毁，第一次是在主后586年，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所毁灭，第二次他们后来又重建了之后，后来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段时候是圣殿最辉煌的时候，他的建造比第一个圣殿，比在旷野里面的会幕都还要来的辉煌。犹太那个可以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面所有建筑当中里面的最为辉煌的其中之一。那结果到主后70年，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这个圣殿不可能被毁的，结果却被毁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圣殿在那些法利赛人，在那些祭司长，他们没有把这个神真正要在这个圣殿当中所彰显的一个道理，没有把它正确的教导在跟这些以色列的那些以色列的民众的选民，所以神必须要做一个毁坏的工作，让他死了，重新再恢复。那我们现在以色列他们正在，那圣经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有预言另外一个圣殿的一个形式，那个圣殿是四方的，而且比所有现在我们人所知的圣殿都要大。那犹太人当中，他们也把这个圣殿，以西结的圣殿叫做 The Third Temple， 就是第三个圣殿。那他们已经在设计，已经在准备材料，已经在计划要建造，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因为现在那个他们因为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是非常的两个宗教甚至三个宗教的都是一个圣地，没有任何一个宗，而且现在是回教的一个穆罕默德升天的那个清真寺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圣殿仍然没有办法建造。所以在圣那个当以西结当这个圣经上面的预言说，当这个神要来的时候，第三个圣殿就会被建立起来。那在这一段第18到第23节，我们特别请Michelle帮我们念。
好的，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做愚拙，便做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 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中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属神的。 Amen。
谢谢。所以保罗在这边劝他不要以世界上的智慧来衡量属神的属于神的同工，因为这也是他们那些希腊哥林多人在希腊文化上面所讲的，因为他们非常高举智慧。但是保罗在这边就要强调神的愚拙比你世上有智慧的人的智慧还要来的智慧，所以他就说我们不要自欺，因为很多人就是自以为聪明，结果自己就做王，自己做王之后反而就看不见神的救恩。所以是当我们人自满自傲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一些虚妄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也说呢，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呢，不仅是神的工人，或是世界的，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如果既然是属神的事，在神的价值看来里面呢，我们就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所以不要按照世人的智慧，世人的智慧常常会给一个人的价值做一个判断，但是保罗在这边教导他们不要以世人的智慧来判断各样的事情。这边讲到有一个英文的这个圣经里面说 I am a fool for Christ， 在常常有人他们就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穿了这样的一个 T-shirt， Whose fool are you？ 他说我为基督我愿意成为一个愚笨的人，那你为谁成为愚笨呢？在这边Billy Graham 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神所很重用的一个仆人，他2018年过世，我之后在世上100岁。他从20几岁出头的时候他就开始被神所重用，常常举办大型的布道会，常常就是有几万人参加，他一呼召的时候有几百几千的人就会呼召。那他也可以说是在上一个世纪当中美国人的一个良心，很多的总统当他们遇到危机，不管是个人危机或是国家危机的时候，他们都会找 Billy Graham 去成为他们的一个 counseling。 就像从甘乃迪经过古巴危机一直到 Nixon 水门事件，所有每一个他的总统，就是还有福特、雷根，甚至到 Clinton， 这个 Billy Graham 都是他们总统的 counseling。 然后他讲到这个 Fool for Christ， 他讲到有六种这个愚笨的人。诗篇第14篇第一节跟53篇第一节，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就这个是就是 Atheist fool， 就是无神论者的，你是一个愚笨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没有神，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邪恶，他们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要是人离开了神，他们就是邪恶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种，就愚笨的人，就是 Atheist fool。 第二个是 Mocking fool， 是箴言第14章第9节所提到的，愚妄人犯罪与人戏耍。新译本译的是愚妄人细看罪恶，他们好像认为他们嘲笑我们神的标准，认在圣经当中罪恶的标准，他们呢以他们自己为认为他们自己自以为意，他们定出来世人定出来他们自己的罪恶，在法律面前不单是有一些，但是呢神的圣经上面神的标准，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很 是一个已经两千年前两三千年以前一个古老的古旧的一个已经不合时代的一个罪恶的定义，所以他们不轻看生命上面所有一切的事情。那结果我们看看现在这些欲望人，他们细看人生，结果他们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定出来的一些条例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可耻可笑的。另外还有一个 slandering fool， 就是箴言第十章第十八节，口出残谤的是欲望的人。新译本比较能够通俗，更比较流易懂啊，就散布流言的愚不可及。那其实这两个意思把它加起来，可能更能够反映出来 slandering fool 就是散布流言的愚不可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若是有时候甚至这个人家的代祷，人家的祷告也可能会散布流言的一些的方式，人家的代祷。那常常有时候我们通常呢，这个 gossip 也算是其中之一。那教会里面的这个代祷的同工，他们是我们都是为人代祷，都是需要非常的严谨的一个训练。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所填的代祷的信，我们填上去之后，那会传到代祷的同工，他们就会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他们所有这些祷告的事情，他们所看到的全部是 confidential， 他们不会把它再流传出去。即便有时候他们看见的有时候是署名，有时候是不署名，他们要是有认识的人，他也不能去问人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代祷。因为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在祷告同工当中，代祷同工当中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而且是非常要注意的。因为万一有些不这个流言散出去的，让人家再回到人家心里面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所提的祷告事情是一个 confidential 的事情，就后来怎么告诉传出来了，当再传回到你的耳朵里面的时候，你心里会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难过，而且甚至会愤怒。所以说箴言第十章第十八节 slandering fool， 这个流言甚至可以倾覆一个国家，颠覆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对这些流言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在第四个他讲到 Christian fool 是基督徒的里面的笨蛋，就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两个人赶路到以马忤斯，然后耶稣就在他们显现，跟他们讲一些旧约当中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懂这些，结果耶稣就跟他们讲这些话去，然后耶稣就跟最后跟他们说无知，他们就问耶稣的问题，耶稣就跟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为什么迟迟不肯相信先知的话？所以像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认为是基督，自己认为是已经相信了，但是我们也要常常把主的话语读经祷告，把主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中，那我们才能不会是以为好像是我们相信了有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不明白真什么是真正的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说，信上帝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就是永生。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神的一切事情，这就是我们在成为这个信徒当中，我们要这样才能愧对主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第五个是 coveted fool， 就是无知的人啊。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节。其实无知这个 coveted fool 更比较准确一点的翻译是贪婪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主耶稣这边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有钱的财主，他预备了好多储存货财的地方，然后他今夜要去睡觉，他心里面安心，就说你看，我把我这些货财我已经安放得安安稳稳了，我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如果神却在这边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因为我们在世上要积攒在天上的财宝，不是世上的财宝。第六个 fool 是 preaching of the cross fool， 就是传十字架的笨蛋。这个是世人在看来，这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保罗所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神为大能。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很多的世人看见在传十字架的保罗，都认为他是愚笨的，甚至很多的犹太人也认为是愚笨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甚至有人说，你就下来给我们看看，看了之后我们就相信你。但是那些人，他们这样讲真的是也是愚笨的话语，因为他们不知道，因为只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舍去他的生命，流他的血，在下到阴间受撒旦的权柄三天三夜，他在复活，他才有权柄在撒旦面前夸胜，他才有权柄让我们能够相信他的人就成为所有一切跟他一起同复活的人。所以就是 Whose fool are you? 我们到底是为谁愚笨呢？现在进入到第四章，请这段请苏萍帮我们念。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阿们。
谢谢。这里讲到管家的地位跟品格，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的管家，所以就教导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的管家。这个执事这个字如果是要就是一个 officer 或是一个就是一个 minister 或是 servant， 就是他就是在基督的一个执事，就是有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行政人员或是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可能就是在一般的政府机构里面的官员，但是保罗把它用在这边基督的执事。那神奥秘事的管家就是 steward， 或是说 governor， 或是州长，管理各样的事情，或是 chamberlain， 或是内阁的阁员里面的长。所以这边的地位呢，其实这个就是神的管家，神的执事，就是现在的牧师。那牧师呢的品格是需要他有忠心，他能够忍受批评论断，想要向主负责，而等候主的法律，等候主的如何等候主的判断。保罗不因为这个，就是保罗他不因为人的论断而灰心的一个秘诀，也他不接受人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就是对主，我觉得在这里面当中，这个做神的管家，做神的这个执事，最难的就是你要忍受批评论断。那这些保罗呢，他在这边教导我们，就是说你不要我不要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那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的难，就是你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当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要不受影响，那是非常难的。那另外你自己觉得做得很对的时候，往往就会自高自大，所以在这一段的拿捏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的 难得的。刘牧师就是我们教会刘牧师，知道他有这么多的教会，他有你知道常常有时候人甚至有人对我们的牧者不满的时候，你知道他每天写一封信，亲自的递到信箱里面去，长长的两三大页，维持了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牧者有时候就是要忍受这样的批评论断，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保罗教导我们，他们而且后面呢，这些我们又看见这个神做神管家当中里面的更不容易了。这一段我们请 Adam 帮我们念。
好的，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的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我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饥，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
渣仔，谢谢。
渣仔。
好，谢谢。在这里面，使徒为基督的缘故成为愚拙的。我们要保罗在这边也教导他们，你们要合一的看待主的工人，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如果过分的效法人呢，的结果就会变成自夸，那自夸的结果就会自满自己做王。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要看清楚，因为这个也是非常不能拿捏的。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做得对，好像就会自满获得资本，但是如果呢你看得太轻，有时候就会自暴自弃。所以这也跟刚刚跟教会里面所有的一些刚刚所讲的那个他论断啊判断评断也是类似的。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你要抓捏拿的准确，不可看待主超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因为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为了基督成为笑柄，就是成为 fool for Christ、就好像是定死罪的囚犯，又好像是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又好像是被人看为愚昧的。这个就是保罗为了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都要承担这一切的被人的眼光所来看见的。那另外保罗为这个神的管家他所要受到的苦，在这个第十一到第十三节里面被藐视、忍饥渴、赤身露体，全部加起来有十一个甚至或十二个的不同，这么多的一些的受苦。那虽然在这样的受苦当中仍然要祝福忍受，仍然他要善劝。我们看看这个神的管家，好，如果我们现在想一看，如果你教会里面我们要招聘一个神的管家，就是招聘一个牧师，那我们如果要写一个 job description 就是这个工作的性质我们要怎么写，还有他的 job requirement 如果怎么写。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是你要成为神的管家，就是这个神呢是创造天地的主，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那我们如果你要来应征这个工作的话，怎么样就是成为这个创造天地主他家里面一个管家。那他的 job description 呢 你要为基督成为笑，你可能会成为基督这个笑柄，会被世人所来嘲笑，并且你要被藐视，要忍饥挨饿，赤身露体，而且你劳苦做工，甚至有时候还得不到你应得的工价，被了咒骂也不能还口，被逼迫也要忍受，被毁谤也要把它当作没有一样的事情，而且你常常被其他的世人看作世上的废物，万物中的渣滓。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没有人 会想要去做这份的工作？我想世上的人没有，而且我们就是基督徒呢，我也看过，我们也听过，我想弟兄姐妹你也看过，你也听过很多人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夫妇都是非常都是基督徒，然后呢对教会里面的服侍也很热心，但是当他的孩子要去献身成为牧师的时候，他整个的态度就完完全全的改变。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你要是知道成为神的童工之后，你这个往后的一生一定是你的经济会不稳定，常常会有要遭受很多弟兄姊妹的批评论断，而且呢也会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父母，当然就像我们中国人希望我们的子女找到一个很会赚钱赚钱很多的一个工作，就是 computer engineer 啊，医生啊，律师啊，但是很少我们的小弟兄的家愿意当子女，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儿子从小就培养他们是成为牧师，成为牧师，成为传道人。有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戴德森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戴德森他的第五代的孙子叫做戴季东，仍然是在服侍神的一个工人，所以不容易。另外我有一个同学也是他成为牧师，那他爸爸是牧师，他自己是牧师，那他呢他的爸爸就跟他说，他小的时候就跟他说你长大以后要当牧师，所以他毕业大学毕业之后他马上就去念神学了。他有三个儿子，他也是就从小就跟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要成为牧师，成为服侍神的人。这个是我的同学，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面英文堂Tony师母的那个师母的姨父，是我同班同学。所以作为神的管家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一段我们请 Arena 帮我们念。
当效法保罗，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感谢主。
谢谢保罗在这边，他是一个父亲的心来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他的动机并不是要叫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的，他写得很讲得很清楚，并不是要叫你们羞愧，乃是我是一个为父的心来警戒你们，好像父亲对儿女一样。因为保罗是在福音里面生养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这是保罗一贯的心态， 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他对每一个教会，他所对他们的心态都是像父亲一样。因为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可能五十几岁了，应该快要六十岁的样子，快要六十岁了，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所以在这边，他以父亲的心来劝勉他们。所以我们如果是父亲，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为父的为母的，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有时候绝对不会一意的姑息，一意的就是尽量的宠爱这个。如果是一个、好的父母，我讲你们绝对不会宠爱你们子女，你们当他们看见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把指出他们的错误，能够来纠正他们。在箴言里面说，里面有说，就是小孩你没有编这个小孩子，要是他的我这个 para 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打你的孩子，你到时候你的孩子会不成器。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叫要警戒他们。这是保罗对他们的心态，并且呢，他还差了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那提摩太、保罗也写了两封的书信，就是在保罗快要离世之前，也写了提摩太前后书给提摩太。那提摩太是在第二次旅行步道一开始没多久，他就在路斯，提摩太是路斯德，他就带了提摩太跟他一起行。到了特比，他们又看见异象，那个时候提摩太也跟他们一起到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最后保罗先到雅典，再到哥林多。提摩太跟他其他的路加还有其他人也随后陆续也来到哥林多。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的传教的一年半的时间，提摩太也是完完全全的时间都待在那个地方。但是保罗常常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有差遣提摩太送信到帖撒罗尼迦去。那现在保罗离开了哥林多，在以弗所，那他也差派提摩太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去探望这些哥林多的哥林多人的这个的教会，要去为他们是解决他们的纠纷，另外提醒他们怎么样效法保罗在当时在那边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形式，并且也要他们纪念保罗的教导是怎么样。那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保罗所做的事，但是提摩太这次去好像并没有达到一些的目的。在哥林多前书之后我们会讨论、会再讲到，但是在这边 保罗他就这封哥林多前书这封信，他现在等于是差派了提摩太要带去，所以提摩太现在还没有去。但是保罗呢，其实他本来他想亲自的去，但是可能在当时的事工当中他没有办法、亲自的去，所以他差遣提摩太先去。那保罗在这边也跟他们讲了很清楚，就是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你们可能可以说话，但是你们话里面是不是有神的能力在你的话语当中，那就是神的全能。就像好像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他教训人的时候，人家一听到他的话，就听到他的话当中带着权柄，带着能力。而且主耶稣不仅是这样，他的行为，他的行动，他的神迹奇事可以支持，就是他叫一个人起来走，他就可以照那个人起来走。所以这个话语就是带这个话语里面就是带了那个 全能。但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的言语，他们的言语里面是空洞的，可能是恐吓的或是争吵的，但是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他们所说出来的话不能让你信服，只能让你心里面生了反感，或是让你面心里面生了这个厌恶的感觉，那个就是自高自大人的言语在人心中所造成的果效。但是若是你的话语是从神来的，那个里面必定能够带着权柄，那神也会在这个你这个权柄当中赐给你能力，能够来配合我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在 这在保罗身上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保罗身上不管到最后到什么地方，他们甚至在以弗所，在哥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们甚至把保罗所 穿过的衣服或是用过的帕子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这个就是 言语当中、能力当中所带来的权利。所以保罗现在最后直问他们，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愿意是我温柔的方式来带你呢，还是你们仍然要心刚心的刚硬，让我带着心脏到你们那里去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做一个段落。